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今天可以同大家再一次分享神的话语。按照教会的年历，今天就是张林期第四主日。按照教会传统，张林期就是指圣诞节期之前的四个主日，我们预备自己的身心灵去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到来，同时坚固自己的信心，直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日子。在这四个主日，教会会依次去燃点四支的蜡烛，是分别象征盼望、平安、喜乐和爱心。愿主的降生时常提醒我们这四样属灵的特质，又藉着张林期叫我们去数算上帝不止息的爱和恩典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未认识神的人问你一个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，不知道你会由哪里开始讲起呢？我想大部分人好像路加医生一样，讲一下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，例如基督降生马槽、天君天使带领牧羊人找到圣婴，甚至讲埋施洗约翰的出生等等的故事。又或者我们好像马可一样，我们直接就讲自己蒙召得救的见证，去讲耶稣怎样呼召门徒，又分享一下耶稣基督行过的神迹，例如他医治瘫子、五饼二鱼的故事，讲他有多么厉害嘛。又或者我们好像约翰一样，由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开始讲起，强调他是道成肉身的救主，是完全的人、完全的神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，我们会见到马太福音的作者瑞利马太是与别不同，因为他用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介绍这一位的救主。弟兄姊妹，讲起家谱，不知道你上一次阅读一份家谱是什么时候呢？我呢就是上次去到日本旅行的时候，你可以估计是什么事。那一天去到午饭的时间，我就去了一间食神户和牛的专门店那里吃饭。千里迢迢专程去到，当然要叫最贵的和牛，就是那一年拿了和牛比赛冠军那只牛。落了单之后，主厨就走过来了，递了一份文件给我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吃的那只冠军和牛的家谱。主厨就很自豪地分享了，不单止这只和牛是冠军，连他爸爸、爷爷、太爷对上几代都是和牛比赛冠军，血统纯正。这份家谱就做了这一间餐厅的镇店之宝，意义非凡，亦都成为我曾经吃过这只和牛的凭据了。弟兄姊妹，读到这里，我们会问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家谱对那阵时的以色列人有什么意义呢？第二，就是为什么瑞利马太这么紧张要介绍耶稣基督的家谱呢？先答第一个问题。当时的以色列人对家谱的理解呢，就是他们蒙神拣选的子民的这个身份象征，是他们民族很自豪的凭据。当时的犹太人经历了昔日大卫王朝的辉煌，又经历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，去到耶稣基督的时代，他们面对的是罗马帝国的管治，面对国破家亡，又被外族统治的挑战，有什么可以让他们确信上帝没有忘记他们，他们还是神的子民呢？答案就是一份连于亚伯拉罕的家谱。当时的人认为，既然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立了永约，要赐福给他的后代，即是说只要我份家谱连得上亚伯拉罕这个名，即是说从血脉的传承来讲，我就是神的子民，我就蒙神祝福，神就没有忘记我了。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上帝自先知马拉基之后，有一段大约400年的时间没有向以色列民启示他自己，百姓等完又等，好像上帝已经不记得了他的子民，好像上帝不 care 他们了。不过藉着耶稣基督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身份去降生，马太想表明上帝记得他的百姓，上帝纪念他和百姓的先祖所立的约，百姓的困苦上帝是知道的，上帝预言的救主弥赛亚千呼万唤始出来。 哦，咁第二条问题啦，就系点解叙利马太咁紧张耶稣基督嘅家谱咧？答案就系因为佢系一个叙利。当时嘅叙利咧，因为佢哋为咗罗马帝国去工作，佢哋成日咧就要收好重嘅税嘅，所以咧佢哋唔被以色列人，即系佢哋嘅同胞所接受，佢哋成日都俾同胞咧去逼迫。咁佢哋要點樣向同胞去證明？喂，我都係自己人，我都係族群嘅一份子，同你有關啊！就係、是、一份連於亞伯拉罕嘅家譜啦。所以當時馬太佢希望佢嘅同胞接受耶穌基督嘅福音，希望佢哋認出昔日佢哋所逼迫、所唔接受嘅救主，喂，係你哋嘅自己人，係同你哋有關嘅。所以他要用家谱去开始他的福音书。弟兄姊妹，读到这里我们会问，耶稣基督的家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关，我们知道了。那耶稣基督的家谱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明白耶稣基督的家谱怎样帮助我们更深认识这一位救主呢？就让我们带着这两条问题进入今天的经文。今天讲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一章一至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的这一段是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份家谱强调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的万王之王，他是弥赛亚救主，藉着耶稣基督背负众人的罪，洗清世人的罪债，将属神的人从被罪捆绑的境况释放出来。他是带来完全安息的主，使人再次经历神与人同在的美好。在细心阅读这一段经文之前，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。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是上帝独生的圣子，你是赐下安息的救主，感谢你降生到世上，背负世人的罪，用你的性命为代价洗清我们的罪债，叫神和人能够恢复正确的立约关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有智慧明白圣经，明白救恩。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讲第一点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弥赛亚救主。在经文的一开始，马太他介绍这份家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对于耶稣这个人的身份，马太是用了以色列民族里面很重要的三个名字去形容耶稣。他是基督，弥赛亚救主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是大卫王的后裔。而这三重的身份分别形容耶稣不同的属性。我们先讲基督。按照犹太人的文化，基督即弥赛亚是将要到来的救主，他是神的使者，他是律法的化身，他的到来要为世界带来公义的审判。所以耶稣基督降世是神的主权彰显世间的图画，是代表以色列人日思夜想了四百年的那位救主终于来到，上帝没有忘记他的子民，上帝终于要带来公义的审判，要成全律法。跟着就说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，是强调他是上帝所立的掌权者，他是以色列王朝的继承人。大卫的名字是有受爱戴的意思，即是说耶稣基督是受上帝和人所爱戴的君王。不单止是这样，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上帝是应许了大卫，他和他家和国度一定会在他面前永远建立，他的王位会永远的坚定直到永远。所以如果你问当时任何一个以色列人，哪个是以色列人最理想的 role model 呢？大卫王正正就是一个这样的形象，因为他是最得上帝、最得人欢心的人，哇！又同上帝立永约啊！如果他们的人生活到好像大卫咁就好了。等姊妹读到呢度，耶稣基督是大卫王朝的继承人，是将来的救主，喂，好旧啦！他按上帝的律法公义咁样施行审判，又受上帝同人的爱戴，理应他的降生咧系受以色列人欢迎。不过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最终是被钉上十字架，冇人认出佢系救主，唔明白耶稣点样带嚟以色列国嘅复兴。点解呢？佢哋争啲乜嘢呢？弟兄姊妹，佢哋争嘅就系明白呢一份佢哋每一个人都有嘅家谱嘅真正意义，就系佢哋系亚伯拉罕嘅后裔嘅真正意思。在创世纪，上帝就跟亚伯拉罕立了永约，应许他是做多国之父，国度从他而立，君王从他而出。在创世纪第十七章，上帝又将迦南地去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。这段经文试想象一下，若果被当时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听到，你估他们有什么反应呢？当时的百姓经历了国破家亡，圣殿被毁，被掳到巴比伦，甚至那一刻他们被外族统治，苦苦等待救主400年，上帝静默不语。他们当中可能有人已经不信上帝的永约，认为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又或者他们会埋怨上帝，你是不是不记得了？你不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吗？喂，我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的，我的君王去了哪里？我块应许之地呢？我的祝福去了哪里？甚至有些人是决定不再等下去，在主前的一世纪强行起义，竟然自称为救主，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。弟兄姊妹，上帝给人的祝福，这份连于亚伯拉罕的家谱，最终沦为埋怨上帝的工具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着眼点只有上帝的祝福，却忽视了这些永约最重要的细节。那个细节在哪里呢？上帝同人立约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必作他们的上帝，我要作他们的父，他要作我们我的子。上帝赐给人最重要的应许，不是永恒的王朝，不是得地为业，不是复兴以色列国，是神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作为创造主，本应同人是有云泥之别，他竟然愿意同受造物立约，做他们的神，同人建立属灵的关系。他是全地的大君王，他要去跟人讲说话，去讲个 message， 差遣天使代劳咪得啦。他竟然亲自成为使者，降生来到世上。他是公义的审判者，面对人的悖逆，咪按律法治他们罪咪算啦。他竟然选择成为众人的救主，拯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愿主藉着圣诞的节期，叫我们定睛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好叫我们更深明白耶稣基督降生对我们信徒的生命的意义。这个是第一点。现在我们讲第二点，耶稣基督是背负重罪使被掳得释放的主。在第一个段落，我们看到耶稣有三重的身份，他是基督弥赛亚救主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是大卫王的后裔，他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是万王之王，满有权柄。不过去到第二个段落，如果我们仔细看家谱的内容，我们会发现马太竟然没有对耶稣的先祖歌功颂德，他 highlight 了耶稣的家谱一些不光彩的历史。在第三节，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。按照创世纪的记载，他玛是犹大的媳妇。这一段是一段乱伦的记载。在第五节，撒门从拉合士生波亚斯，波亚斯从路德士生俄比德。按照约书亚记的记载，拉合是一位耶利哥城的妓女，而路德是摩押女子，是外邦人来的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跟异族通婚是他们律法所禁止的。去到第六节更加严重了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。 大卫不单止强抢人的妻子拔士巴，更加为了灭口呢，就用诡计杀死了乌利亚。而这三段不光彩的历史的共通点呢，就是他们或多或少跟性方面的罪行是有关的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，早一排呢，英国皇室成员曾经的安德鲁王子呢，就爆出了一系列的性丑闻，他的下场是怎样呢？很短时间呢，查尔斯国王呢，就下令要启动一系列的程序，撤销安德鲁王子一切头衔，一切的荣誉，又要求呢，他搬离他的住所皇家小屋，要将他由英国皇室全面除名。安德鲁王子出身本身尊贵，享尽各种荣耀，他因为一连串道德和法律的丑闻，最终被逐出权力的核心。今天的他虽然血统上是保有王子的称号，不过已经没有了实质的身份和特权。而这个故事正正就是以色列人的遭遇。初初他们蒙拣选成为神的选民，地位超然，他因为一次又一次离弃上帝，最终被掳到巴比伦亡国被掳。他们保有神的子民的称呼，没有了实际身份和特权。弟兄姊妹，读到这里，我们很自然会问，喂，这些这样的事很影响耶稣基督的名声的，这些丑事马太为什么你不是避而不谈，当看不到，而是公诸于世呢？喂，明明你写大卫生所罗门就行了，前面这么多节都是这样，那为什么你硬要写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，怕人看不到呢？马太，你明明一开始在家谱就说了，喂，耶稣是满有权柄的救主，那为什么无啦啦你拆他招牌啊？你不是想人去接纳他吗？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要解答这一连串的问题，我们就要留心经文的细节，我们看看马太怎样在家谱里面记载耶稣基督的出生。在第十六节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弟兄姊妹，救主耶稣基督由一个女人所生，这句句子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呢？就是马太用来描述那三件以色列人先祖犯的和性有关的罪行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有千千万万种出生的方式，他选了最羞耻的方式，就是当他在地上的父亲约瑟还未迎娶玛利亚的时候，圣灵感孕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是从圣灵感孕而来，这个是最美好的方式。不过他降生却是受尽白眼，就好像马太记载的那几位女性一样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降生呢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他要表明他来到世上是要背负众人的罪，不是只是他的时代的人的罪，而是整个受造世界，由起初人类的始祖开始所犯的所有罪债，耶稣基督都亲自承受。耶稣基督纪念他的百姓，百姓的困苦他不单止知道，他更加为了百姓谦卑降生，为他们承受这一些的痛苦。第二，耶稣基督用最羞耻的方式降生，他却是从最美好的方式去玛利亚去感孕，是表明他的降生是要阻止罪恶的延伸，并且他要化历世历代的诅咒为祝福。藉着他的降生，他宣告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代正式完结，他要开展新的时代，一个属于基督的时代，因为他要将属他的子民由罪的捆绑拯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读到这里，我们会问，一个属于基督的时代，即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基督的时代？基督的时代是怎么样呢？马太就在第十七节话了答案给我们知。现在我们讲最后一点，耶稣基督是带来完全安息的主。 在剛才兩個段落，我們讀到耶穌基督的三重身份，他是萬王之王、彌賽亞救主，他的降生為世人背負罪債，化詛咒為祝福，將屬神的子民由罪的捆綁拯救出來，開展一個全新完全屬於基督的時代。而在接下來的經文呢，馬太話就俾我哋知呢個係一個乜嘢嘅時代。喺第17節，馬太就咁樣描述啦：，這樣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14代，從大衛到遷到巴比倫也有14代，從遷到巴比倫到基督又有14代。等先會讀到呢度，問題嚟啦。啊，點解家譜唔係停喺16節呢？啊，有一句咁樣嘅補充嘅描述咧，馬太嘅用意係乜嘢咧？要記得馬太嘅職業係咩啊？係税吏。佢每一日嘅工作咧，就係檢查一下啲税收嘅銀碼正唔正確啊。所以咧，佢一定係一個數口好精、對數字好敏感嘅人。所以他刻意加上三個14代的描述，即是說這些數字的背後是有一個象徵的意義。在猶太的文化，一些帶有象徵性的數字，好像猜低燈謎一樣，是他們的傳統來的。例如大家熟悉的12，是代表以色列支派的數目，40呢就代表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等等，3、5、7、10就代表完全的意思。另外呢，犹太文化成日都要考读者数口的，因为有时呢它是用一些数字的相乘呢去显出那个数字的重要性。例如亚伯拉罕99岁未有仔，即是他的人生未圆满，去到他100岁，即是10×10的岁数，他生了以撒，上帝在他身上作多国之父的应许就实现，因为他终于活出完完全全的人生了。那14代表什么呢？试下乘数吧，是不是？我想心水清的弟兄姊妹一点就明白了，14就是7×2，2×7，即是说亚伯拉罕到大卫就有两个很完全的时代。马太强调就在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，大卫到迁到巴比伦又有14代，迁到巴比伦到基督又有14代。即是这段以色列人的历史经历了多少个七代呢？6个完全的时代，去到基督他要开展第7个7代，即是说他要开展一个完完全全的时代。完完全全的什么时代呢？那我们就要想啊，在这份家谱里面，除了6个7代，然后到耶稣基督之后，还有哪里有出现过6+1的 pattern 呢？6+1的 pattern 有没有似曾相识呢？我想心水清的弟兄姊妹会立刻想到，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的记载就是6+1，上帝用6日创造世界，到了第7日，上帝赐福给第7日，将它分别为圣，因为这一日上帝安息了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好像，我们一想起安息呢，就只是想到什么都不做，揭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。不过耶稣基督他却是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这一位不打盹不睡觉的神，他赐下安息，意思是神的临在。当万事按照神创造的原意运行，世界就自然能够享受安息。所以作为信徒，只要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过好我们每一日，按照神的心意和祂建立正确的关系，爱主所爱的，憎恶主所憎恶的，我们自然而然能够享受这种完完全全神与人同在的安息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祂定义要赐福给属神的子民，因为祂赐下了祂自己。上帝独生爱子来到世上，是要叫一切信祂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祂又赐下完完全全的安息，赐下轻散的轭， 叫世人可以藉住基督，不再因为罪和上帝隔绝，叫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重新和上帝立约，恢复上帝起初创造人的原意，就是将他们分别为圣，归上帝的名下。圣经呢就有两个创世故事的记载，第一段呢就是今天提到的六日创造的故事，第二段是伊甸园的故事。同样耶稣基督的降生同样是有两段的记载，第一段就是今天读到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另一段就会聚焦在耶稣基督出世的晚上。今天圣诞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节目呢？邀请大家在平安夜的晚上回到堂孙，在平安夜烛光崇拜，一起去思想主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盼望、平安、喜乐和神圣的爱。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你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感谢你为世人的缘故赐下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作众人的救赎主。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是全然公义又全然怜悯的主，感谢你为众人背上罪债，接受十字架的刑罚，将被罪辖制的诅咒化为神人复活的祝福。求主的灵时刻教导我们，叫我们每一日都爱主所爱，恨恶主所恨恶的事，叫我们分别为圣，归向你，在地上享受完完全全的安息。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